恒带着500精兵，经过一天一夜的奔袭，终于在第二天晚上赶到了马房镇。为了不惊扰镇子里的人，他们决定暂时住在镇子东边的天王庙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刚刚推门进了天王庙，就从里边窜出了三条大汉。说三条大汉呢，有点夸大其词了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两条大汉，另外一个呢身材是又瘦又小。你别看他长得又瘦又小，但是三个人当中他是头，名字叫山跳子。山跳子上前一步，把傅恒他们打量了一番，发现站在前头的廖清阁并不是他们的头，所以就说话了：你不是头，叫你们当家的出来说话。傅恒本来是怕这里啊窝有一大股的土匪，现在看见只有这三个人就放心了。见廖清阁回头看自己，便上前一步，故意粗声粗气地说：我是头，你有什么事？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变了小童，见五色云中露出简帖，菩萨拈起展开许多无声墨画。傅恒听了不由心中一紧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这些个切口，但是观音变小童这句话他好像在哪见过。对，想起来了，是在上书房收缴上来的白莲教的书里见过这句话，但是究竟是哪本书里他记不清楚了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句话肯定是白莲教书里边的话。他赶紧搜肠刮肚想啊，那些书里还写了一些什么。他这一着急还真想起了一句，急忙说：眼贼、耳贼、鼻贼、舌贼、身贼，意为六贼，真空老祖传我无字真经。你还别说，傅恒这一句还真蒙对了。山跳子不由大吃一惊：啊，你是飘总峰的师弟。他急忙后退一步打了一躬，又说：说破无生活，决定往西方。傅恒凭着记忆脱口而出：花开见佛悟无生，悟取无生归去来。嘿，这么一来啊，山跳子变得更加恭敬了。前思后想难杀我，不知无极几时生，乱了天宫不打紧，儿女可曾回家中。傅恒听了觉得十分茫然，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只好硬着头皮接着往下对：有表有书径直过，有牌有号神不减。谁知道刚说到这儿，这山跳子就变了脸了。他后退一步大声说：哼，你的切口大有毛病，一会儿大似神，一会儿小如鬼，一会儿是正阳教，一会儿是白阳教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哪个教的？
老子是白莲教的。
胡说，你要真的是白莲教的，能不懂我的切口？哼，你们呐来路不明，我们飘总峰绝不会收留你们的。回头对那两个人一摆手：走，我们走。傅恒一见露馅了，大喝一声：给我拿下。看来啊，这三个人都是老江湖了，一看事情不妙早有准备呀，呼啸一声，三个人同时后退。但是毕竟他们就有三个人呢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双拳难抵四手，到底傅恒他们人多势众，四周已经被围得铁桶一般了，众人呐喊着渐渐围上来了。交手几个回合，那两个大汉已经被打倒在地，但是山跳子却不见了。众人正在诧异之间，却听房上有人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，就凭你们这么点本事也敢来闯黑茶山？哼，告诉你们，等我们飘总峰抓住了那个傅恒再来和你们算账。我的这两个兄弟呢 就先留在你们这儿了，你们要好好看待他们，如果谁少了一根汗毛，我就和你们没完。说着一扬手，甩出了一枚暗器，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了。傅恒呢，没提防，他会突然打暗器，一个躲闪不及，就觉得肩胛骨上一麻，用手摸了摸，哎呦，黏糊糊的，凑近火把一看，原来是血。廖清阁惊呼一声，六爷，您受伤了？
啊，不要紧。
傅恒小心翼翼的从肩膀上把那暗器拔下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铁蒺藜，挤伤口看血色，鲜红鲜红的。傅恒这才知道暗器上没有毒，这才放心了。尽管如此，伤口还是火辣辣的疼痛，可是当着这么多人，他只好强忍着，若无其事的把铁蒺藜扔了。军医急忙过来给他包扎伤口。傅恒看了看被捆住双手蹲在地上的黑大个，问他们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在驼驼峰上是什么位分？他呢？
这黑大个满不在乎的瞟了傅恒一眼，
我叫刘三儿，他叫殷长，我们俩都是山爷的亲随。
傅恒这才知道，原来抓了两个小喽啰兵，不免有点扫兴，又问，
那个山跳蚤是什么人？
哼，哎呀，连我们山爷的名号都不知道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你们
刘三和殷长都抬起头来仔细看了看傅恒他们，好像突然吃了一惊。
啊，不好，他们的服色这么整齐，根本就不是紫禁山的人，倒他妈有点像官军。
殷长却不以为然地说，
哎，你算了吧，官军哪儿来的这股子人呢？难道咱们飘总峰会算计错了不成？
这时候啊，离得比较近，傅恒已经看清楚了，那个殷长是个秃头，寸草不生，油光发亮的，一说话还露着一嘴大黄牙，看上去傻乎乎的，好像缺心眼儿。正想再问，李世尧在后面轻轻拽了拽他的衣服角，傅恒马上会意了，便吩咐身边的廖清阁，
你也给我好好审审他们，要防着他们是官军的奸细。
说完就和李世尧来到一边，看看周围没人，傅恒才笑着说，
哎，我说你今晚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？
李世尧的脸色非常难看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。
六爷，看来我们是小瞧了飘高这个老杂毛了，原来他打临县是假，意在引诱雁门关出兵，他好在中途设伏袭击官军。
傅恒听了不由一惊，
哦，何以见得？
六爷，刚才一见面，那个刘三儿就提到了恶虎滩，他还以为我们是飘高请来增援恶虎滩的匪徒呢。那恶虎滩紧挨着白石沟，地势险峻，又是雁门关到黑茶山的必经之路，如果飘高要是在那儿设了埋伏的话。
听到这儿，傅恒已经是悚然动容了。临出发的时候，他和李世尧看过地图，当时李世尧还说，幸亏飘高只是一小撮匪贼，要是他们的兵力大的话，在恶虎滩设下埋伏，那范高杰他们可要吃大亏了。
这恶虎滩他虽然没去过，但是光听这个名字就可想而知了。
傅恒思量了一会儿说，
看来飘高打临县是个诱饵，这么说他的大队人马都在恶虎滩，
那他的山寨就是空的了。
好， 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把他的老巢给连锅端了。
李世尧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马上明白了傅恒的意思，笑着说：好，六爷的打算果然好，不过
什么？有话就说嘛。
六爷，你想过没有，端飘高的老窝固然好，但这个时机必须要把握的恰到好处，要是动手早了，飘高就会撤兵回旧山寨，万一范高杰他们隔岸观火，那我们可就惨了。要是动手晚了呢，范高杰他们死伤严重，朝廷仍然要怪罪六爷的，这个时机不容易把握呀。
傅恒看了看李世尧，他很佩服这个小小的通判，考虑问题竟然如此周密，便笑着说：
呵呵，好，你分析的有道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一定要端飘高的老窝，而且还必须把握好这个时机。待会儿啊，你再去审问那两个土匪，掌握了驼驼峰的情况再做打算。
这，李世尧答应一声，回过身来大喝一声：来呀，把那个阴长给我带过来。廖清阁这正没主张呢，听见这一声，急忙丢开刘三，提起阴长连推带搡的就把他拽到李世尧的面前了。刘三知道这个阴长啊嘴松，急忙在一旁嘱咐他：嗨，我说老阴呐，嘴上得有个把门的，这帮人呐，我他妈越看越不地道。
李世尧冷笑了一声：哼哼，好啊，你地道，你嘴上有把门的，我这就叫你尝尝我的手段。来呀，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坑里活埋喽。几个兵士答应一声，扑上前来，不由分说就把刘三抬起来扔在那边的坑里了，三下五去二，还当真填土把他给活埋了。开始的时候刘三还破口大骂，渐渐的就没了声音了。阴长吓得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结结巴巴的说：哎呦，好汉爷饶命，好汉饶命啊，这都是自己人，有话好说嘛。李世尧黑沉着脸，手按腰刀，恶狠狠地说：哼，给脸不要脸，是他不肯好好说吗？妈的，老子从紫金山赶到这儿，那叫上千里地容易吗？说好了的，到了这儿有人接应，然后再送我们到恶虎滩，这可倒好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快说，飘高那老杂毛现在在哪儿？我们要立刻见他。
阴长抬眼看了看李世尧，哆哆嗦嗦地说：飘总峰在恶虎滩。
那山寨上还有人吗？
有，不过呢，都是一些老弱病残，总共才300来人。
那围困临县的5000兵丁是由谁带领的？
阴长愣怔了一下，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，笑着说：
哎呦喂，这全山寨的人都算上也没有5000人呢，那都是临时拉来的老百姓，凑数吓唬官军的，由新五娘带领。
傅恒在旁边插嘴问道：新五娘是不是还有个叫娟娟的姑娘，长得很标致的，会舞剑？
阴长扬着脸想了想：娟娟这倒没听说过。
那新五娘可是无声老母连坐前玉女转生，当然标志了。
哎呦呦，那身子轻的站在莲花叶上都不会下沉，
粉嘟嘟的脸蛋，樱桃小口，看一眼呐、啊，管教你三天三夜都。他色眯眯的吸溜着口水，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。李世尧不知道傅恒的心思，在一旁没好气的说：“你少给我废话，她是玉女还是夜叉，与我们什么相干？我只是问你，那个山跳蚤如今跑到哪儿去了？是去了恶虎滩，还是去了临县？”“哎呦，好汉爷，您问一我答十，干嘛还这么凶啊？山爷去了哪里？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我猜想啊，他八成是去了恶虎滩。”李世尧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你呀、啊，比那个刘三儿识相的多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说完一摆手，让人把阴长带下去了。傅恒看着阴长的背影，对李世尧说：“我看这个蠢货说的不像假话，今天夜里咱们虽然辛苦了点，但是却摸清了土匪的计划。看来飘高为了打好这第一仗，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机呢，因为这毕竟是他出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仗。既然他们把我们当成紫金山的人了，那就是说他们的确跟紫金山的土匪有联系。说不定啊，这会儿紫金山的土匪正往这边赶呢。”李世尧点了点头：“六爷所虑极是。不过这紫金山的情形我略知一二，他们总共不到四五百人，又离得这么远，有四五百里路呢。平时他们和飘高没什么来往，现在让他们跑这么远的路来为飘高卖命，我想他们未必肯来呀。就算他们肯来，跑了几百里的山路，那也是一帮皮兵，不堪一击。”傅恒笑了笑说：“那好，我们索性就冒充紫金山的土匪，暂时住在马房镇。”两个人都坐在大石头上，没再说话，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。傅恒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，昨天呢，自己还在太原和那些个官员们应酬呢，今天却住在了这个破庙里，和飘高打哑谜斗心眼儿。猛然间他又想起了娟娟，那苗条的身影，出众的剑法，红绒绳上的英姿，特别是临别时那深深的一瞥，都历历在目。看来这一次真的要兵戎相见了，不知道是谁血洒疆场呢。李世尧却在想，他那一千民兵什么时候才会赶到，范高杰什么时候经过恶虎滩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最好。看来攻打驼驼峰的时机必须掌握的分毫不差，才能稳操胜券。正想着呢，就听傅恒说道：“哎，我算着你的一千人马明天晚上才能赶到，这就是说我们得在这儿装上六天土匪呀、啊。哎，这六天人吃马嚼的，粮饷倒真是个问题呢。嗨，依我说呀，这会儿就打飘高的山寨，那倒省了许多麻烦事呢。”李世尧也笑了笑说：“呵呵，是啊，这样倒是省事了，我和六爷想的一样，只是不能这样做呀。我们现在要打山寨，那临县和飘高那边的匪徒会同时撤兵回救山寨，他们人多又都是生力军，我们这几百人呐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也不是我说， 那个范高杰根本就靠不住，他们才不会为朝廷着想呢，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张大帅，所以我们遇难他们绝不会马上出兵，必定等我们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才来救援呢。到头来功劳全是他们的且不说，我们反倒落个吃败仗的名儿。六爷，本来是我们救他们呀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非要咬紧牙关顶过这六天不可，六天一过我们就胜券在握了。傅恒静静的听完，拍了拍李世尧的肩头说，呵呵，你说的不错，刚才我说的那只是心情，咱们说定了就这么办。这傅恒预料的一点都不假。第二天晚上，李世尧的民兵才陆续的赶到马房镇了。这群人呐，其实也是李世尧收编的土匪和一些半匪半农的山民，他们服色杂乱，队伍不整，带的兵器更是五花八门，什么大刀长矛鸟铳匕首，有的甚至还拿着镰刀砍柴刀什么的。这马房镇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自然要惊动镇子里的人喽。这个马房镇的镇长啊叫罗幼锤，永垂不朽的那个锤，幼呢一个单立人一个左右的幼，罗幼锤。就因为他叫这个名字再加上这个人的个性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油锤。其实啊他原来也是个土混混，因为马房镇这个地方特别不太平，强人土匪经常出没，这士绅富户啊都胆小怕事，不敢出来接待，所以呢就推荐了这个油锤出来当镇长，专门负责和各路豪客周旋。眼见得前天晚上有人占了天王庙，今天又有这么一波不三不四的人进了镇子，所有的客房都被他们占了，可就是没人来找他油锤联系。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好像要出什么大事似的，有点坐立不安。最终啊还是忍不住了，便带上几个镇丁到天王庙主动来接洽。这傅恒心想，无论如何自己是怎么装也不大像土匪，于是就让李世尧出面和罗油锤周旋。李世尧换了一身便装，敞着怀，腰里别了五六把匕首，还稍微在脸上抹了点黑灰，辫子随便缠在脖子上，尽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一上来就先给这个罗油锤来了个下马威。他捏下着眼睛把油锤上下打量一番，不屑地问，怎么你就是这儿的镇长？妈的，老子的队伍几千人马都开过了两天了，你怎么他妈才露面啊？你朴总峰请老子到恶虎滩来讨富贵，说好了的到时候有人来接应，谁知到这一看是这么个鸟样，要人没人，要粮草没粮草，这儿离省城这么近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我先血洗了你的镇子，回我的紫禁山去。嘿，听他的口气啊还真像个占山为王的土匪。躲在里间偷听的傅恒差点没笑出声来。